好，大家接着往下听。
获得功德势力分二：一、自见广播教功德势力；二、如理修行或正功德势力。啊，最头一段是自己的出生，这个出生的家世圆满。第二个呢，然后呢，修修佛法，修修佛法。所以啊，佛法一定有两个步骤：说佛的法教正，教是因。你有圆满正确的教法认识作为因，照着这个教法去修持结这个果，所以教正之间是互为因果的。同样的，这个概念如果不清楚的话，你就出了毛病了。所以大师造本论的时候，前面就说：“见贤愚切，多寡问；广闻不善于修要。”就是啊，这个因果没弄清楚，你没有这个因，怎么感得能够果呢？所以他现在这个照在第一点告诉我们啊，先。教是广播，那个是非常圆满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教当中啊，又是先是世说的，后来是出世的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出世的当中的话，有分几个部分：戒、定、慧。这个戒当中啊，有分成功啊，毗舍陀戒、菩萨戒、金刚乘戒，它每一个部分呢，分得很清楚。他一步一步的上去。
好，我提几个问题，大家可以回答一下。第一个问题，师父说，这个概念如果不清楚的话，你就出了毛病了。刚听了这一小段，可以知道是哪个概念吗？这里边，师父讲到了因和果，如果因和果的概念不清楚的话呢，就麻烦了。但此处的因和果是指什么呢？教正法之间是互为因果的。那么，教正法之间是互为因果的，又引出了哪一个偈子呢？金勤于切多寡闻，广闻不善于修要。师父说，这个因果没清楚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感得修要这个结果，因为金勤于切不能寡闻。广闻要善于修要，正确的应该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快乐、离苦得乐的这个结果，就一定要照着正确的因去努力。正确的因在哪里有呢？就是在佛陀讲的教正法里有。那么佛陀的教正法里为什么有我们离苦得乐的正因呢？大家想一想。离苦得乐不就是照着我自己的想法，我的一套计划，然后把那个计划实践了，我就得到快乐，就离开痛苦了吗？为什么要在佛陀的教法里边去找寻快乐的因呢？而且还要在教正法的文思上广博，这才是快乐的因。照着这样的快乐的因修下去，我们才能得到快乐的果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为什么不能照着自己的计划，要照着佛陀的计划呢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计划，都没有人说为了把我自己弄得越来越苦，所以定了一个又一个的计划，都是为了希望能够得到成功，得到像我想象的那样的快乐。但是呢，大家知道我们学习阿底哈尊者的略传，在尊者获得功德势力的部分，第一步是对佛陀教法的教理部分。取得了广博的教正法的功德，然后又在正正法的部分取得了正正法的功德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我们如果想要取得像阿底亚尊者那样不可思议的成功的话，也要像他这样对教法进行广大的文思。那么，对于教法广大文思的动力到底来自于何处呢？来自要离苦得乐。为什么说佛陀的教法里边有得到快乐、离开痛苦的正因呢？其实，如果你们先预习了的话，后面的段落是有谈到这个问题的。这个先放这儿，我们接着往下听。
我们现在往往啊有这种毛病，是大乘的，还是这个小乘的戒不要，这完全错了。没有小乘的基本的戒，就没有菩萨戒；没有菩萨戒，就没有金刚乘的三昧耶戒。你看，阿底峡尊者 这么了不起的一位大上师，他学戒的时候啊，学的无数不通。当年小乘四个根本部一戒细分20部派，每一个地方啊，他分得清清楚楚，不像混杂。然后呢，去受了戒以后持的时候，哪怕最细微的戒绝不有犯。由于这个基础上面，然后在菩萨戒，然后在密乘戒。正因为他如此，所以印度不管是小乘大乘信众相众都佩服他，他也能够如理如量解决每一部分的问题。所以戒是这样，有了这个圆满的戒的定，然后呢是慧、啊、这个是、啊、知理方面。
这一小段呢，我再提几个问题。师父说在教正法中呢，会分说先是世俗的，后来是出世的。那么这个出世的当中呢，又分哪几个部分啊？戒定慧，在戒中呢又分什么？别胁托戒、菩萨戒、金刚称戒，每一部分呢都分得很清楚。现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？出世的教法之中呢，就有戒定慧，那别胁托戒、菩萨戒和金刚称戒，都是让我们从轮回中解脱出来，以这个目的为根本的戒律，是不是这样？所谓出世，是不是从闹市里进到山里就是隐士呢？在滚滚红尘的大城市里，好像隐不了的，到山里就能隐，到山里好像就出世了，不是这样。它是要看我们所受的戒律，乃至我们对于戒律持守的状况。所以呢，还是区别于这颗心，因为受戒呢，戒体的产生都是要在这个心上产生，而且戒是警惕之源，我们警惕的就是自己的心前后念的觉察。在戒的部分呢，师父说有一个说法出现了，哪个说法？说大乘的小乘的戒不要，师父后面接了几个字，这完全错了，注意。不是这错了，是这完全错了，全都错了。没有小乘的基本戒是没有菩萨戒的，没有菩萨戒就没有金刚乘的三昧戒。它是一个一个的基础，不能说我们啊修行大乘，然后呢别虚头戒不认真持，甚至抱着轻蔑的态度，这是绝对不可能解脱的，而且会造罪啊。所以师父就又举说阿底峡尊者这么了不起的一位大上师，他学戒的时候啊，学得无所不通啊。大家都知道把戒律学得无所不通，就算圣尊阿底峡那么聪明也要花上时间啊。当年小乘的四个根本以及细分的那些戒律，每一个部派他都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不相混杂。持守戒律的时候呢，哪怕是最细微的戒绝不有犯，注意，最细微的戒，在这个部分略略一提。以后我们学阿底峡尊者传的，还有宗大师传的时候，会讲到说这些大上师在最小的戒律上都是很认真的。比如说，在菩萨戒里，江户有情心，这已经不是一条很小的戒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一定是不会伤害别人，不害一乐是绝对的，乃至在脸色上都不让人不愉快，都不在别人面前皱眉啊，唉声叹气啊，或者说带给别人忧愁。在这些好像平常不会伤害到别人的一个情绪反应中，菩萨都在修炼不能带给其他人烦恼或痛苦。何况呢，在更细微的内心律仪的持守上，大家可以看到阿底峡尊者传里边很多关于他持戒的部分。正因为戒律学得如此的精通，所以印度呢那么多宗派都佩服他，说他能够如理如量解决每一部分的问题。师父呢是在持戒上非常非常小心的人，比如说师父在过午不食的这条律上，一辈子都是兢兢业业，乃至说在他身体非常非常弱的时候，他还是坚守着过午不食，还有他的时间是按秒算的，所以他一秒钟都不会迟到。 像大家都知道扣钟的时候，师傅也会听那个钟声，几秒钟开始扣的，速度如何？很多大善知识呢，有一些高僧走路的时候非常的小心，好像怕踩痛了大地一样。他持菩萨戒持的内心慈悲的程度，不要说去伤到地上的蚂蚁，就连没有蚂蚁的土地好像都怕踩痛了一样，脚步都是轻柔的。所以常常拿这些律仪来约束自己的内心的话，慢慢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调柔，非常的寂静，那些粗猛的现行呢就都不见了。大善知识在我面前这样示现，我们就要这样学习。我们的心呢就像野马一样，要把它拴上一个绳子，不然就会带着我们的三业呢跑到悬崖边上去，乃至说呢会伤害别人。这里边讲的特别清楚，阿底峡尊者对于戒律的文思和持守，戒律学的无所不通，在持守方面最细微的戒都不会有犯，万一有犯马上就当天忏悔，绝对不会隔夜，或者说就马虎掉了。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好好的效学，乃至生生世世都要效学这样的一个持戒的典范。